来看，继续看二十篇跟二十一篇这两篇。很多的学者他们在研究这两篇了，他们确实也认为这两篇有很类似的语法，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描写的内容，用词上也有很相似啊。那他们认为，在就历史的一个文章上来看，由第二十篇的第一开始，说大卫的诗是交与灵长，那二十一篇也是同样的啊，这个是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那这些都是同认的，都是大卫所写的诗歌。那这两篇一般的基督教界里面都认为是为了大卫的出征来祷告的，也就是说二十篇他们一般认为是在出征前为着王的出征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求神来与王同在，来祝福王。那二十二篇一般都认为是出征结束了啊，君王得胜回来。那二十一篇就认为是这个是一个感谢神啊，听他们的祷告啊，让他们的王得胜，能够归回，他们来歌颂神的大能。那一般这是一般的啊，若就字面上来讲。这个也可以是说用单纯字面上来意义上来讲，可以把它分作这个前后。不过就经文上来看的话，实际上虽然在新约里面没有直接引述这两篇文章啊，没有直接引述，但是我们知道他用的是用王跟受膏者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两篇也可以当作是一个预言诗，也就是他可以预言以后的耶稣基督，他像大卫一样的在出征前出征后，他能够因着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寻求神应他的所求，然后拯救这位受膏者耶稣基督这个但是我们用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也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基本上我们先来讨论，他说就经文的文意上有一些用词和本的翻译确实有一些问题它需要被好好被探讨一下。海丽就用词上有没有问题？求受啊，那个宗明刚才有谈了，这个字是生命啊，生命啊，那向他求生命，你就赐给他这个，他用的是一个长的日子，也是一种永远到永远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宗明就把它翻作是受。长寿的意思，因为生命的多数哈，你大概问题就是在生命的多数的意思，就是对不对？生命的多数就变成是一个长寿，这个大概是他们的习惯用法。
日子生命，生命跟日子是合在一起讲的。每天过日子，你就是活的，你就是生命的。如果你一直这样子过日，你就是一直活着，那就是永远的意思。听懂吗？
不是很明白啊。不过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只是话有点不太明白。下面第六节那个鸿福也是复数，也用了复数，这个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用复数。
很多的那个福气啊， 不用复述了，不是只有一种，神练习的福气很多了，所以他用很多的福了。
按中国人的想法是两种，一个是大福气了，一个是很多福气了。啊，这个应该是多福了，
没有复述了。那这个福，福跟这个永远它连在一起讲。那第，你说的那个第四节吧，哈、哦，那个求寿，那个寿是生命，生命也跟那一个，那个永远那个，它也连在一起讲。你把那个生命跟很多福气，把它连在一起，一个人有福，有福。跟一个人有生命，他把它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生命的话是死亡的相反。一个人如果死掉了，他就是没有看到太阳，
没有生命，
也就是没有生命，就没有日子了。那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有活，有日子能够这样的过活，这就是一种福气。还有很多福气，
福是跟一般叫祸或者难，我中文讲不了。
所以生命祸福，它是大概都可以连在一起讲。哎，生命祸福有没有？我们首先告的生死祸福，哎，
生与死，福与祸。凯丽，他原文用复数呢？我们，我们就试着去用复数去理解啊。那当然，我们也要从整个上下文来理解的。啊，为什么他用复数的这个生命，也就是要用下半句来讲，就是说很多日子嘛，日子长，时间长到永远，用这个角度来理解。所以第四节就是复数的生命指的就是下面讲的一种长久的日子，直到永远的这种日子。
这个福分跟后面的快乐跟欢喜它是连在一起讲。
对，
一般来讲的话，福气的话就是很热很快乐很高兴很欢喜，大概它是用这种方式来讲。那这种高兴是在神的面前，那神的面前就是很长久的意思。我倒是说，凯丽，他这里说，因为你的拯救，你的救恩有没有？因为你的拯救有出现三次，哦，第一次就是二十篇的。第五节有没有看到？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有没有？你看到这一节了哈？什么是你的救恩？我们呢要因你的救恩夸胜。哎，那再来21篇有谈到，又有一次，王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又增大。那第三次就是第五节，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能量。第一次是我们因你的救恩快乐的夸胜，是跟我们跟你的救恩，
在你的救恩。
那21篇是王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那第三次是王因为你的救恩，他大有能量。所以你的救恩很关键，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理解了，
你认为呢？
我自己没有特别的看法啊。
如果就人称来讲，第五节20篇第五节，我们是这一些大众，大概应该代表以色列百姓。那你在这里的话应该是受膏者，那 要夸胜。那救恩的意思，它的原来意思是把它很窄小的话把它弄宽了，那么在窘迫当中里面让它得到援助。那如果就征战来讲的话，就是在很危急的时候它可以反败为胜，所以一般把它翻成 victory，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得救的一种胜利。那我们要因为你的得救，或是说因为你的胜利，我们来夸胜。而这个得救，这一个胜利是跟那个第一节亚威在你遭难，因为你有遭难，你有危险，今天亚威来救你。所以五节是我们要因为这个受膏者的得救，我们来夸胜。简单讲是神救了这个受膏者，这是第五，神救了受膏者。那我们的得救关乎这位受膏者的得救，我们的得救是建立在受膏者的得救上面，我们的快乐也是，我们的得救也是这样。所以第九节说求神施恩拯救，那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愿民。第九节谈到我们的呼求，那我们百姓的呼求的时候呢，他竟然是说愿王应允我，他不是在讲神应允我，是王应允我。那这位王受膏者今天来回应我，他为什么能够回应？他本身就说奇奇常常，他本来就是很危险啊，可是呢有他得救的经验，他被神来拯救，他就能救我。所以希伯来是说我们呢今天是靠着这位跟我们同是弟兄的这一位元帅，我们可以得到患难中的这个帮助。所以二十篇的救恩论是我们的得救是建立在这个王的得救上面，以至于我们的祷告神可以透过这个王来让我们得到应允。这是第二十篇的中心。所以我认为二十篇的中心是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讲。比较稀奇的就是第六节，他用现在我知道，用个人来对应那个你个人，也是说每一个蒙恩的人，每一个征战的人，他是个人对应，他是个人。那么现在我知道亚威拯救了他的受膏者，每一个人都要建立在这种身上，那也就汇成了一个我们。第九节我们，因为第六节谈到说亚威的救物，救物这个字就是第九节的那个施行拯救，原文都一个字。所以我知道我认识的亚威救护他的受膏者，我知道原文虽然是现在完成式，是完成式，但是如果就那个希伯来文的话，他是这么讲，他说如果他有关于心情感情或是有关于认识这一方面的层面的话，用完成式来表示他是现在的意思，他是现在的意思。所以说现在我知道，他用现在我知道，这一点是我认为是可以了解。那这位我已经我现在知道了，神救了他的受膏者，那他怎么会知道呢？啊，这是每一个人一定要去经历。这种知道是他 这种经过他的这一个亲身的体验的知道，因为这个字就是认识。一般说夫妻洞法，同法，夫妻跟之间的那一种认识，是彼此真心的认识，个别的认识。那我今天也是个别的来经历到这种认识，认识什么？认识这位神。哎，他已经他救护了他的受害者。透过个人的经历，第九节才有我们来恳求神来拯救，才有这样的祷告。别人讲才有这种盼望和信心。哦，哎，那第七节就强调我们是祈亚威我们神的。但是我们再看到你的救恩的定义的层面来讲，第二十一篇说王必因为你的救恩，这里的你不是指王，这里的你很明显就是神，这位亚威王是因为亚威的救恩他快乐。五节是王是因为神的这个救恩他有荣耀，所以二十篇强调就是亚威的胜利，亚威的拯救，亚威的胜利，或是说他的能力，他像战士那样的大能力。王因为这样的亚威，他可以得到快乐跟得到荣耀。这个是就亚威这一方面的胜利来讲，而二十篇是谈到这位王的这一个胜利得救来讲，是他意思是一样，因为是王来拯救。神的拯救首先是对这个王，简单点说，神先拯救这位受高者基督。就我们信念的经历也是一样，今天耶稣基督他的患难，他的受害受苦，他这边祷告，那神就因此来拯救他，让他从死里复活。那因为耶稣的复活，所以他有升天得到荣耀，所以第二十一篇是谈到基督的得荣然后升天。那这位基督是因为神的拯救，让他能够来得到那一种天上的那一种喜乐跟荣耀。那再来呢，王得胜了，王得荣了，那再来就是教会啊。现在教会有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就是第八节跟第十二节，仇敌还没有灭掉。前面都在讲到神对王的救恩，以及王他本身的救恩的能力，让他高升。好，那再来就是教会的仇敌问题。所以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他会讲到神要灭绝教会，也就是神的仇敌。为什么？因为教会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也就是基督的仇敌。好，那等神把这一个教会的仇敌都灭尽了以后，第十二节才有真正的总结了。亚威啊，我们因为你的能力，我们才能高兴，因为你的能力显出来，显为至高。你能力是从透过你把一切的仇敌都灭掉，这是根本的。灭绝，是不是？好，那这样我们就唱诗了，歌颂你的大能。大能这个字是英勇的意思，是勇士、战士。我们是歌颂你的勇士，好像创世纪那个红海之歌，亚威是战士一样。所以整篇是有一种再出埃及的那种救恩论。那不管如何。我导致论说，第二十篇神对于王因为神的这个救恩，以及我们因为神对于我们这个神一切仇敌的这个灭尽，所显出的这种两方面的大能力，两方面，整给这一个王的这一个那样的高升的这个大，以及神灭尽。他一切仇敌，这个能力， 所以二十一篇是强调神拯救的能力，或是说胜利的大能力。好，这是强调他的能力。但是二十篇呢，事实上它重要的是放在亚威神的名，这个名出现三次，国内这个名才重要。哎，神能够来拯救这个王，是基于刚才钟明有讲，这个名是雅各神的名，神拯救雅各，神跟他立约，再来神也跟大卫立约，因为大卫的约是大卫的子孙永远为王，永远为王，所以他这里谈到受膏者，神高立的那一个王是大卫。那诗人这个都是应该被掳以后，被掳完以后，他们在外邦之地的时候，他们期望在被掳的时候能够再次体验到当说神怎么样对雅各的古建当中里面的转回以后的事，也像大卫王在逃难以后，然后他神让他能够从卑微当中得拯救来做得福气。那现在呢，被掳的这一些以色列民整体上的呼求，他们希望能够再次能够归回西安，能够得到拯救。但是二十篇先讲，二十一篇后讲，二十篇先强调我们的拯救先建立在对，因为神的名是神的约，神他们要纪念神的这种永远不会改变的约。神跟雅各立约，神跟大卫立约，那神的当然也跟大卫的这一些后这个子孙来立约，对不对？但是神要灭一切仇敌是凭什么要灭？这个第十节，你看，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子孙这个是原文是果子。那从人间，人间这个是做亚人子，人子在原文是亚当种子，他用亚当，亚当的种子灭绝他们的种子，种子的后裔，种子跟果子，那个就是地上跟人子，亚当，他谈到亚当。亚当的种子为什么要被灭掉？最大的原因是第十一节，因为他们有意要加害，他们想出计谋，他们要害这位亚当。那个害那个字应该是邪恶，那邪恶这个字呢，它对应的就是什么？就是第八节，仇恨，你的一切仇敌。就是恨的，这些神的仇敌就是恨神。那这些仇敌是有意要加害神怎么是被加害的呢？啊，事实上他是在讲他们加害神的选民，对，他们抵挡神跟他的受膏者，也等同于他们就是现在来逼迫教会。哎，所以如果对教会不明白的，他们不可能去了解神跟基督了。哎，今天神的心意呢，就是神的新约性，那这些神的教会，你是不是爱他，还是很恨恶他啊？哎，你不支持他，你还恨恶他，反对他，还处处跟他为难，处处跟他生气，神一定会灭绝这样的人。这是神最后的最公义的作为。所以后面要谈到神的审判问题，神不会无理的来审判他，有没有？哎，
被约的这个角度来讲，
他这个就是他们背约，
对，
头顶背约，
因为神跟亚当也立约，跟他们背约，
是吧？这很有意思，他用撒旦背约的这一个背景，
对，
来描述，很有趣。哎，他们的死亡也跟那一个亚当因为背约，结果被赶出伊勒园，伊等那而他们呢，就是归于尘土。或许我们说，现在外邦教会今天更省了约，好像是没关系啊。啊？
从亚当之约就有关系，挪亚之约有关系，
跟大卫之约也是一样。比较有趣的就是第八节，你的手要收出，他用两次。收出呢这个字我们一般翻成意见，那它有一种发现或是寻找的意思。这个字的第一次发出现是出现在第二章的第十九节二十节，二十节里面说亚当他要寻找一个配偶，他从地上的左手天上飞了，他都找不到一个成为他的帮手，成为他的配偶，他找不到，他用这个字。那第二次的写法是该隐犯罪以后，他怕人家遇到他就杀他，那神就立一个记号来保护他，免得遇到他人来杀害他，也用这个字。所以很有趣的是说，这一些跟神抵挡的这些人就好像飞禽走兽一样，懂吗？没有可能能够来匹配这位亚当，没有可能。因为他们有意要加害，他们是邪恶，他们是恨神。什么是恨神的人？不听神命令的人，不听神命令的人，诫命的人，他就恨你。他爱你会守你诫命，恨你的人，那神呢要追讨他们的罪，这就是公平。另外我们在研究第九节，第九节很有趣，你注意看，他用一种所谓的神人同行的这种所谓的一种拟人式的方式，来以一种来煮，把一个东西把它煮熟煮烤烧，把它烤烂，然后把它吞吃。所以他这里用什么你发怒的时候要把它磨，如同在炎热的火炉，这个是小火烤饼用，一般烤饼用，烤肉也可以。好、哦，这个字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家居常用的一种小型的火炉，那在烧饼或烤饼或是煮肉都可以放在这个火炉里面。哎，那煮完了以后就要把它们吞灭，就吃掉，烧尽这个炎炉就吃，烤熟了就把它吃掉。哎。不过这个跟一般家鸡用一种烤熟了把它吃掉了，这是一种负面的说法，不要把它们吃掉，不要把它们吃掉，用应用在什么地吞的那个所谓的可拉达里面，还有火出现那地把它们吞灭，用在这个字上。那仇敌就好像这些煮肉或是饼一样，他把它放在这个火炉上，然后把它烤啊，用炎热的火把它烤到煮过汗手了。
是火把它们吃掉了，表示就是消化掉了，就是。
啊，是的，是这种寓意的说法，灭绝渐进，就是一种涌现的机会。以色列人所献的祭物对应的就是神所喜悦的这些所谓的素祭跟燔祭。在第二十篇里面他谈到的是一切贡献跟你的燔祭是神的祭物，神悦纳的祭物是这个王所献上的，因为这个王都听懂了这位神的命令， 那神就纪念他的约，悦纳他的祭物。那现在呢，这些仇敌也有一种祭物，仇敌所献上的祭物是什么？神恨怒的祭物。那神就用火把他们吞灭。这种吞灭祭物，这种说法，是神直接通吞灭，不过这是用负面的说法。神也用火来悦纳人的祭物，第一次就是在立位记的第九章，当亚伦献祭以后，神从会幕里面发出火来烧了一切祭物，这是神用火来悦纳他的祭物。但是神烧灭这一个仇敌的祭物呢，是不是仇敌本身做祭物？这是第九章。如果我们说这些仇敌好像那些灰禽走兽，是不能匹配这位基督的，神就把他们当作一种有限的祭，把他们整个吞灭，不让这些危害。所以他又很有趣，他跟第十节那个所谓的亚当之子又把它联系在一起。
对，从希伯来文他们那一种同一个字，但是它是有截然相反的对立含义的那种概念来看，而从火来讲啊，二十篇那边谈到，因为素祭跟燔祭那都是用火去烧这些东西，那它的一种对神而言，在二十篇的第三节那边，神是纪念，求神纪念跟悦纳喜悦，是正面的好的含义。但是从第二十一篇的这个火，八节九节的火，它同样也在烧，啊，同样烧，但是它烧的是一种负面的含义，是一种神的发怒、震怒的烧，所以。同样用火在烧，可是呢，它是有对立的、截然不同、相反的含义。这应该也是希伯来文的一种特性，就是咒诅跟祝福的一种可能。同时，同样用同样的字，可是呢，它是有可能因为某个条件不符合它。转变为对立的负面含义，那有可能因为符合某个条件而成为正面的好的含义，这是希伯来文的一种特点。
你这一点你还你了解吗？
不了解。
啊。喂。
喂，不了解。
不了解。你看一下立位记第九章。你换一下好不好？
好。
立位记第九章。九章呢，你看二十四节。你来读一下九章二十四节。那你再看第十章的第二节，
就有火从亚威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亚威面前。
这里同样谈到两种火，一个是吞吃燔祭跟脂油，一个是吞吃亚伦的两个儿子，有没有？所以同样都是相同的，从神的面前出来的。如果是神许愿的，他一样把它吞掉， 用火来把它吞掉，但是吞的是祭物，不是人，不是人本身了、啊、哈、哦。嗯，但是神所厌恶的呢，神就把这个人直接把它吞吃掉了。那个烧尽那个字哈、哦，烧尽或是烧灭，这两字原来是同一个字，都是吞吃的意思。
嗯，啊，食物啊，像食物吃掉、嗯，
那就是跟这里所讲的是一样的哈、哦，那个。第九节的那个吞灭他们，把他们烧灭哈，那个都意思都一样了。所以二十章是神来烧掉这个素祭跟燔祭啊，那表示神悦纳这一个人所献上的。那第九节就是谈到，如果神是不喜悦的，神就用火一样把它烧掉，是烧掉这个人。这是。就是从这样出来的，知道了哈。
嗯嗯。
好，再来，你刚才问的，回到第一个问题了啊。你刚才问的那个，为什么又要用复数词啊？
嗯。
我跟你讲，你看第二十章的第五节，最后那个字，愿雅威成就你一切所求的，那个所求的那个字也是复数哦，一切。诸多的求，
第二节是吧？
第五节，二十章五节。所求那个也是复数啊。
哦。
一切的就包括全部的，对不对？
对。
啊，他还是再加一个诸多的祈求。这是一种重复词啊，复述它代表一种把它丰富它的内容而已啦，知道了哈、哦？哎，所以它几乎是在重复了，可是它所求的很多了。
哎，
那同样的，你再看第二十一章的第三节。第三节。那里有一个是美福，有没有？他用美福来迎接你，那个福那个字也是复数词。嗯，你看他这个福在第六节也是用复数词，那这里也用复数词。那第四节呢，求寿啊，求生命，生命也是用复数词。都是一种表示众多了，多了表示多意思。那生命的多代表长寿了，了解了哈、哦。生命的多，因为我们说到要回到原来的意思，生命这个字是由动词活而来的。啊，你在活，你在存活。我们现在每一个时刻都在活，你活着就是有生命了，就代表你有生命了、哦、所以你多多的生命就代表你活着很久了，现在了解吧？
哦，他说刚才说那个的没有听清楚，刚才说的那最后一句、啊、
你活着，你活着就是代表你有生命了、哦、你活着就代表你有生命了，那你生命的很多就代表你活着很久，了解吧？就把它转回来，所以你活着很久，
生命是复数、
哎哎、那个是复，所以你活着很久就是代表你长寿嘛。
嗯，复数不一定是数量，
它不一定是数量，它代表一种丰富词，它有一种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数量的增加，数量的多数，另外是代表一种是尊贵的，尊贵的大的，尊贵或是大的，
像神一样，神也是用付出的。
这样了解吗？
有时候用付出一样，神也是一样。
来的复数两种，一个是代表数量的增多，一个是代表它是尊贵的，是大的。这个在希伯来人他们习惯的用法是这样，这个我们就是他们的习惯，我们没办法讲啊、哦。你要了解他，就是他希伯来人就是这样用词。
背景、
背景，他们的习惯用词。对，这个每一个文字都有他们的习惯用法。我们只能够说这是他们的习惯用法。
学原文就是要去学他的习惯，学他的思考的逻辑。
嗯，复数应该翻成众数。嗯，众数就是多的意思。嗯，但是众数也可以变成一种集合名词，是单一的。嗯，单一的集合名词。所以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那时候用我们，那是用复数啊。可是，那神就他就造了一个亚当，那有人就在单复数上面就在那边争了。它、啊、事实上，复数就是众数，它是有一种这个群体当中里面，它可以分成个别的，以及呢其他的。可是如果它是用一个这一个人和其他的人合在一起，那就是变得很众多的时候，它用同一个单位来讲，它又可以成为一种集合的单数。那看你是什么情况来用。我认为这里的美湖，这里的生命，那它用的是一种表示，就数量来讲它可以说是众多，可是就它整个的一个赐福来讲，应允来讲，它是丰富，他只能这样讲，这是诗歌题嘛？哎，如果诗歌题，我们只能用诗歌题的含义，这种弦风格来了解他的，有时候用单数，有用复数。就刚才我说了，如果二十篇的第五节，现在我知道，这是我个人的。可是第七节他又说了，那但是我们呢，要提我们的神的名啊。所以，当我们的个人我的时候，他用单数，可是这个单数跟这个群体的我们，它是连成一个众数，一个复数。就好像好比说，我们说基督受膏者，基督的得胜也是等于是我们的得胜。你说单数跟复数什么区别？也要区别啊，但也不能出区别。我们的拯救是基于基督这个个人拯救，但基督个人拯救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也要有个人的体验。你说，就这个你说单复数，只是一个我们在各种情况下的在讲。好了，大概我的意思是这个。
那个。讨论这个生命复述生命，你会谈这个，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你
哦，没有想法，就是因为从汉语来说，一般情况下，汉语习惯来说，就是说单数嘛啊，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啊， 的事，没有别的想法。
哦，那汉语虽然好像看起来是单数，是不是？但是有时候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不可数名词啊？有没有可能也是不可数的？所以说大概你如果是用有单位的一条命两条命，对，这个可以说是有单复数。但是也有汉语也有一种说法叫做猫有九条命这种说法，或者他这个人有九条命，是不是？那他九条命的意思你认为呢？是不是可以用这种角度来理解，表示这个人遇到危险都能够逢凶化吉，对不对？就是说他很多命，或者命很大了，有两种说法，就是说他这个有很多条命，好像都死不掉这样。啊，有的另外一种说法叫命很大，所以这个复数有可能，如果以丰富性来讲，丰富的意思就是命大的意思，可以这样说吧？他命很丰富，比较命很大嘛。啊，或者说他很多条命，所以我想希伯来文的这种复数大概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理解。
把它换成鸿福也不是错。
鸿福就是大福啊，就是有丰富性来讲，把这个复数当作丰富来讲，或者如果是多福，那个是用数量来讲，所以希伯来语它有这两种特性，我们就是要去了解，然后从我们的语言习惯来讲，其实也有类似的用法。鸿福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意思的表达，对吧？我们一般讲鸿福齐天啊，比如这个福很大啊，大到跟天一样高啊，对。也可以讲数量啊，所以在中文来讲，大跟多其实也是可以混用的啦。你认为呢？
我是赞同啊。我赞同，那应该是类似的用法啊。
对。
有时候中国的古文哦，它跟希伯来的这些很类似
的，相同类似的来源嘛。那从上下文来看，就是这个第四节要用下半句来了解，你用下半句了解就能明确它的含义。所以往往有时候对于词语的了解，我们用它的内证啊，就是上下文来互相解释，这样就会更加的精确。
这个后面那个面前那个脸好像也是复数啊。
嗯，
我的脸面都说他习惯用复数。
对，所以就我们就不能用数量来讲啦，而要用丰富啊、尊贵的这种含义来理解。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学原文要去习惯的，要去一般的原文翻译的原则，它都会谈到这一点。我有看过在谈翻译的这种文章，他就会谈到这一点。其实学习原文就是你要去学习它的习惯用法，学习它的表达方式啊。
好，最后我们谈一下有关于它经文的这种架构分析问题啊。这两篇会很类似的，因为他们说实在，他们有相同的架构。二十篇是一个 A B C B A， 同样的二十一篇也是一个 A B C B A， 它都有类似的一种架构。我们先讲二十一篇。